福音书的解释，其实我们需要考量的问题呢，我们需要考量的层面呢，是需要谨慎处理的。福音书的它的写作，它的文体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语文哦。福音书是讲耶稣的故事，可是不是耶稣自己写的，都是耶稣的门徒所写的，记录下的耶稣的言行录。所以福音书呢，其实严格来说跟我们很熟悉的《论语》很类似哦。《论语》并不是孔夫子自己所写的，而是孔夫子的门生写下了孔夫子的言行录。福音书的内容呢，有包含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言论，这个部分的解释呢，我们可以根据解释书信的原则来处理关于耶稣的教导。另一方面呢，有一些是主耶稣基督的事迹，他做了些什么事，而这个叙事文体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根据旧约历史书怎么样来解释的原则来处理。而主耶稣基督的言论、他的教导以及耶稣的事迹，这两部分的文体呢，交织而成的，也就是这个很特别的福音书的文体。它的复杂程度呢，也就是因为主耶稣当年的言论，他所说的话，他是用亚兰语，当时通用的语言，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福音书写作所写成的希腊文。门徒们把耶稣所讲的言论教导记录下来呢，流传到新约圣经写作的当下是用希腊文写作的。所以我们大概会发现，主耶稣基督类似的一些的言论并不是当场的逐字稿记录，所以并不见得所有一样的经文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字的逐字相同，而是经过门徒根据他们自己的记忆用希腊文写下的新约圣经当中的福音书。而福音书呢，我们知道一共有四卷福音书，其中前面三本马太、马可、路加呢，一般都称作福类福音或是对观福音，就是这三卷福音书的内容呢非常的相近。从他们成书的日期呢，大概可以发现马可最早成书，之后是马太以及路加。它的背景呢，很像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门徒们四散，分别向不同的基督徒群体来传述耶稣基督的生平。每一卷书有它各自不同的基督徒群体的需要，以至于会有不同的描述的方式，其实已经在做一种释经的典范。像对犹太人的群体，就会以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而对于像纯粹是外邦人的群体，就不会提到太多的旧约圣经。像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呢，它就是像犹太人，它要来介绍耶稣基督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主耶稣的角色呢，他是君王，会用宣告式的语言来讲述这位国度的君王临到了。而马可福音呢，可以说是福音书当中最短的，它是最早成书的福音书，很可能是根据彼得开始在外邦传道的当下，要来介绍耶稣基督是谁，他有他的着眼点，让当代的门徒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主后第一世纪，凡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也都一样背起十字架来，也在为着福音付上相当的代价。路加跟马太的写作是根据马可来写作，可是这一卷最短的福音书并没有被其他的福音书所取代。而路加福音呢，可以说是最长的一卷福音书，它本身就是一位外邦的作者，而他写信给提亚菲罗大人，就是一个纯粹的希腊人的名字，而他在此要介绍耶稣呢是仁慈，耶稣是亚当的后裔，似乎将全人类都概括到路加福音的受书人。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在这所谓三卷的福类福音， 就算他们的内容有些相当类似，可是仍然有不同的着眼点，可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让人认识耶稣是谁。当我们在读这不同的福音书的时刻，我们需要留意的，它的解经的当下是有两个层次的历史背景。主耶稣当时的以及福音书作者写作的情境的历史背景，在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的历史背景里面，一般而言他都是主后第一世纪犹太教的历史背景，特别他自己在讲道的当下，耶稣所面对的会众群体呢，都是犹太人，大部分都是在加利利的渔夫农妇，所以很自然，主耶稣在讲道当中呢，就会引用相当多的比喻。而主耶稣的教导的形式呢，很类似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格言，往往耶稣会用一些夸张的形式，因为是口语的表达当中是非常生动的。譬如说，当你一只手一只眼睛叫你跌倒的时候，你要把眼睛挖出来，把手脚砍断。当然这不是字面上的意义而已，而是提醒说，当有任何的人事物拦阻我们接受神国的福音，拦阻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就要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跟毅力吧。耶稣也会引用当时在主后第一世纪犹太人群体当中的某些格言，比如说耶稣会讲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就会在哪里，也会引用相当多的比喻，有隐喻也有明喻。譬如说，我们呢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呢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在耶稣的教导当中，用这样比喻的模式，在进入一个敌对的势力，在进入一个不是很友善的社会当中，让人认识要如何的灵巧，要如何的寻良。很有名的隐喻啊，就是我们是世上的光，门徒是世上的盐。我们也需要回到主耶稣当时在巴勒斯坦的这个盐，它是一种盐盐盐食当中的盐，所以才会说盐如果失了味，那我们知道海盐失了味，根本那个盐是不见的，而盐盐失了味，它就只是纯粹的一块石头，所以说就会丢在外面。引用一些祖后第一世纪的一些犹太教背景的格言啊，譬如说，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也就是分别为圣，现在祭坛上的祭物，不要随便的处理。耶稣会用设问法，譬如说耶稣会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让门徒来回应他。甚至有的时候主耶稣也会用一些反讽的语句来面对很多法利赛人的挑战。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阅读四福音的当中啊，特别要注意主耶稣基督呢，他自己如何在面对不同的群体，他的言论讲道当中有他的背景，有他的特殊的一些修辞的方式啊。关于主耶稣所有讲论的历史背景的研究当中，除了一般性的历史背景，还有第二方面，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教导的背景，就是在每一个福音书当中它的段落性。譬如说马太福音呢，有主耶稣所有教导的五大讲论，等于马太呢这位作者将耶稣所有的教导集中成五个篇幅，在五到七章是天国的大宪章的一大部分的讲论，第二个大段落的讲论呢是九章三十五节到第十章主耶稣差遣门徒的一大段的教导，而第三大讲论呢是在第十三章，都是天国的比喻，第四大讲论呢是第十八章，讲到关于教会的惩戒管理，第五段讲论是在24到25章，讲到主再来的真理。这是马太写作的笔法，他都用一个段落性的记号。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要差遣门徒的时候，在前面一个段落呢 是当下耶稣当代差遣门徒教导他们要如何应对，是吩咐门徒说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之后呢，也就是第十章的十六到二十节的教导呢，却是描述一个更远的未来，特别在第十章第十八节却预言他们将要被带到省长、君王和外邦人面前。其实这已经是在耶稣被接升天之后，在使徒行传当中他们的任务。而我们也会发现马太的这些集中性的讲论呢，它会分散在其他的福音书，不见得是一样的段落标记。在路加福音呢，是把这一大段的教导分散成好几个部分，而不是集中在一起。其实每一位福音书的作者呢，都会交代主耶稣这一段的讲论是针对的谁，他的受众群体是谁。往往呢，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整大段的耶稣的教导讲论当中，都会交代说，哎，当时听到耶稣教导的听众群体，可能有包含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可能是面对广大的群众，甚至呢，有时是耶稣的敌人。所以，往往我们在阅读这些主耶稣教导的这些的大段落的讲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到底福音书的作者他所交代的同样的信息是对哪些受众群体。当然会帮助我们了解在福音书整个的文脉当中耶稣所教导的重点。所以呢，这是首先我们要解释福音书解经当中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关于历史背景第一个层次，主耶稣的历史背景。而第二方面我们留意的历史背景呢，是福音书作者本身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说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各自有他们写作的历史背景。譬如说马可福音写作的时候，他特别要解释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他是大能的神子，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说明了。而主耶稣满有怜悯的大能事工出现在第一章到第八章里面，他一面展现了他服事的能力怜悯，可是却一再隐瞒主耶稣自己弥赛亚的身份。而只有主耶稣知道受苦的仆人要借着死亡而得胜，分别在第八章、第九章跟第十章他有三次向门徒说明。而每一次呢，马可的笔下呢，都是谈到门徒们不明白。其实这个也是真门徒的身份标记，也是跟主耶稣一样受苦的仆人要借着死亡而得胜。所以在彼得口述马可写作的马可福音当中，他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他有一个历史背景。那像路加的写作呢，他的历史背景呢，他要向提亚菲罗大人，所以他会交代是在该撒雅古士都的时候，是在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他会把主耶稣基督整个的事迹言论把它相刊在当代的历史的主轴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在探讨福音书解经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历史背景的层次呢，有两方面。其次呢，探讨完历史背景呢，在解经当中呢，就要进入所谓的文艺脉络。一段经文呢，它绝对不是独立事件而已，它在上下文当中它的意义，也就是说福音书作者写作当中它会有一些特别要交代的，它不见得完全只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做交代。像譬如说马太呢，有五大讲论讲述来交织着耶稣的许多的事工，在马可的写作当中都是耶稣的事工，比较少讲论。而路加的写作呢，也是他非常独特的，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出现的大篇幅的比喻。而约翰的写作呢，我们会晓得他注重主耶稣基督个别的事工，而不是在公开的讲论。所以这是我们在文艺脉络当中我们可以稍微留一下各个福音书呢，它在讲述耶稣的服事的 不论是他的事工或是他的讲论，我们要注意他的整个个别的经文脉络。那么由于福音书一共有四卷，所以我们可以留意有一个特别的文艺脉络的研读的方法。首先呢，就是横向思考。我们就是把某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跟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平行的记载呢，相互比较。那这个目的呢，并不是要把一些历史的细节补充或是调和。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并不是按照编年体按照次序的整齐的并列排比下来，就算是我们拼凑出一个似乎比较完整的按照编年体次序的所谓历史的耶稣，它并不是圣经所要启示给我们的所要信仰的基督。我们把同样的事迹或是耶稣的讲论，把四个福音书的类似的经文做一个比较，用这种横向思考的时刻，让我们反而可以留意出各个福音书每一个事件当中它所要强调的特色。那对比于横向思考呢，就是所谓纵向思考。我们做完横向思考之后，再把这一个经文放回它本来的经文脉络，也就是我们很习惯的从上下文来看，到底这个经文在上下文当中它要说的主题是什么。特别经过横向思考之后呢，我们就更能够抓住这样子的要点。譬如说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都有提到一个经文，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个在马可福音10章31节跟马太福音19章都有提到。而经过横向思考的比对之后，马可福音所提到的原本门徒认为他们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甚至彼得雅各约翰认为说他们要坐在耶稣的左边或右边，耶稣会提醒他们说伟大的反而是要服侍位分小的。而马太福音呢，是指向法利赛人，自认为在天国当中他们是在前的，耶稣却提醒他们是在后的。这是福音书当中呢，我们可以特别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它的文艺脉络。使徒们认真用心的在圣灵的灵感和默示之下，准确无误的传递了从耶稣而来的信息。主耶稣基督已经是2000年前的人物，可是今天仍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使我们这一群属于你的人，我们说要跟随你的脚踪行，帮助我们，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让我们真正在圣灵的光照当中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想望所喜好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